第十六集。为了证实他们的身份，便以试探的口吻问：
怎么说你们认识啊？
哦，只不过是彼此都很熟悉的同行，是他让我们来找你的，说有个专玩赌石的翟老板，不仅精通赌石的毛料，而且为人很义气，所以我们才慕名来的。请问他们买的那块毛石开门了吗？
那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只卖毒石毛料，不管开门，免得一开门双方总有一方吃后悔药的。
那谁管开门呢？
如果跟我成交了，我再告诉你们。
哦，那好吧，我们回去先把钱取来，若下午来不了就改天再来。但咱得事先说好了，因为我们是头一次来，带的钱并不多，这块毛石只能给50000，再多我们可就没法买了。再说50000块钱也是蒙着买，如果我们能挣到钱，今后会和你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的。
怎么，50000块钱还不敢随身带着？等你们钱带来再说吧。
小丁忙解释说：啊，我还带来了不少现金呢，我们住小镇一个旅店的包间，听店主说中缅边境地区并不安全，一旦出事罪犯就越界逃走，所以我们先摸摸情况，再决定和谁成交。
他们离开宅家，小丁对赵大山说：
看来于天月和贾红月这次并非是为厂里采购翠玉原料来的，而是利用厂里的10万元现金自己买赌石发财，一旦暴富挣了大钱，就会说没买着合适的翠玉，了不起再把10万块钱退给厂里呗，这叫借机下蛋呢。
赵大山点点头表示同意他的看法，可他却有点犯愁地说：
哎呀，那我们在此人生地不熟的，往哪儿去找他们呢？
小丁说：
那怎么办，要不咱们回去算了。
赵大山凝眸沉思片刻说：咱们既然都来了，总不能两手空空的回去吧，这样回去怎么向领导交代呀？
要不咱到解放军边防总部去问问，是不是见过这两个人，或许能提供点什么情况。
小丁表示同意，他们便来到边防站营部想见营长。门卫问清情况后便去请示领导，待一会儿门卫便领他们来到营部去见罗营长。罗营长听了情况后说：
你们先回去，我抓紧了解一下各连队那边边防哨所和巡逻兵，看看有谁知道点有关情况，明天一早你们再来。
他们从营部出来却无处去，傍晚凉风习习，总得先找个地方吃点东西歇一歇吧。他们出了营房往回走时，在靠江岸不远的地方见有两家渔户的门外正晾晒渔网，他们便走进一个敞着大门的院里。小丁高声呼喊：
请问屋里有人吗？
少顷，出来个中年渔夫，以惊奇的神态看了看这两个人，遂问：
你们找谁呀？
赵大山面带微笑的回答：
哦，请问这位大哥，这附近有小旅店吗？我们是从内地的工艺美术厂来找人的，边防站正在协助我们去找，让我们明天听信儿，可是今天晚上我们总得上旅店住一宿吧。
对方一听是从内地过来找人的，便问：
是一高一低两个年轻人吗？
是啊，您知道点什么情况吗？
这样吧，你们先到屋里去，我慢慢告诉你们。
屋里只有渔父在收拾饭桌，见来了两个陌生人，不知道有什么事，渔夫便让他们先坐下，并将他们找旅店的事儿告诉了他，遂对他们说：
附近没什么旅店，你们就先住在我家吧，
并让妇人给他们弄点饭吃。渔夫告诉他们：
我在江边打鱼时，确实见有两个人从江边走过去，但直到天黑收网时也没见他们回来，他们再往前走已到了没有人烟的中缅边界，估计他们可能出事了。
能出什么事儿呢？
赵大山心存疑惑地问。渔夫说：
我只是猜想，因为他们所走的路是荒凉的江岸，这里曾出现过江洋大盗拦路抢劫的事，劫匪作案后便越界逃脱，很难抓获他们，如果他们遭此不幸，后果就很难说了。
此时 渔父端来一碟熬小鲫鱼和一盘子饽饽放在桌上，然后又端来一盆鱼汤，两个人早就饿了，自然吃得挺香。吃罢饭，渔父让他们睡在南屋，并给他们拿来了被褥放在炕上。由于刚才听了渔夫所讲的边界容易出事的情况，他们自然一直犯嘀咕而心神不安，故一宵都没睡踏实。转天一大早，两个人在渔夫家吃点东西，便告辞去部队边防站，行前给渔夫留下100块钱食宿费，并一再向渔家夫妇表示谢意。他们按事先的约定来到边防部队营部，罗营长便把从各连队了解的情况告诉他们说，确实见过两个年轻人从岗哨前路过，但各哨均未看见这两个人回来，你们不妨再前去查看一下，遇到难解决的问题需要帮助时可再来找我。既然边防部队和渔夫所提供的信息完全一致，他们只好与罗营长告别，前去打探这两个人的踪迹去了。原来贾红运和于天月花了2-3天时间到处寻摸食贩子的上等赌食，但不是东西看不上，就是要价过高没法成交。最后在食贩子翟某的家里，贾红运从几块脆食毛料中终于看上了一个像生瓜蛋子的赌食，从敞口看，此时定是达摩坎厂区所产，食皮表面有多条蟒带，用自带的手电筒打进食里一看，但见有水汪汪的绿色。虽说神仙难断玉，但贾红运却成竹在胸地断定，这一定是块可遇难求的高档赌石。他建议于天月先把这赌石买走，回厂后自己再去切石开门，免得在此地开门发生意外。可于天月发财心切，如果这次赌赢了，准能实现创办名牌翠玉公司的愿望。再说了，花大价钱买块赌石回厂，怎么向厂领导交代呀？可翟某已经表态了，他只管卖石，不管解石开门，免得切石后买卖双方准有一方后悔莫及，并告知他们有个专门为赌石解石开门的专业户，他姓万，这个行家专办此事。可这个姓万的专业户和翟某是什么关系却无人知晓。于是他们60000元成交后，便按照翟某指给的路线鬼使神差的找那个专业户去解石。不曾设想，当他们沿着江边的蜿蜒山道走到山坡路过一个松树林时，突然从树林中钻出两个彪形大汉，一个人手持匕首，另一个拿着长枪，让他们把皮包先放下，面向江河。机灵的贾红运趁劫匪的目光盯着于天月手提包的时候，顺手把赌石扔到江边水中。匪徒打开皮包一看，里面装着不少现金，手持匕首的土匪立即先给于天月的大腿扎了一刀。贾红运见势不妙，刚抬腿没跑几步，被手持长枪的匪徒赶过去，用枪托拦腰一击，他便应声倒在江边泥水中。两个匪徒速战速决，赶紧提着皮包钻进树丛越界逃脱了。匪徒逃窜以后，贾红运从昏迷中慢慢苏醒过来，一看于天月有条腿鲜血淋漓的，已把裤子染红一片，正在龇牙咧嘴的哼哼唧唧，他立即从泥水中爬出来，强忍着腰疼爬过去躺在于天月身边，本想跟他说几句话，可又无力开言。天苍苍，野茫茫，此时此地万籁俱寂，鸦雀无声，叫天不应，呼地不灵。虽然都深受其害，但神志还都清醒，在此绝望悲凉的困境中，都不由自主地各想自己的心迹。贾红运悔不当初，不该帮他冒险来此地买赌石，尤其是买完赌石未能坚持己见回去再解石开门。然已事过境迁，埋怨他也无济于事。而于天月则认为，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讲缘，物更讲缘，既然都与我无缘，那就认命吧。 此时此地，二人已无言以对，只是无可奈何地面面相觑，目光都近乎凝固。正当他们精神迷惘、手足无措之际，天渐渐昏沉下来，一道闪电映出层层叠叠的黑云，雷声隆隆。一瞬间，那道闪电过去，几声闷雷滚滚而来，少顷，密集的大雨点噼里啪啦地应声而下。贾红运长吁短叹：“
哎呀，难道我们就在雷雨送行中死在荒郊野外吗？”
于天月也有气无力的悲叹：“
这完全是命里注定的，认命吧，死了拉倒。”
如此，他们在雷雨淋漓中度过了漫长难熬的一夜。也许是他们命不该绝，当他们都紧闭双眼，正在绝望中等死之际，只听有人站在他们身边说话，商量是谁赶紧回连部汇报，只能用担架把他们抬回去。此时两个人睁眼一看，是两个身穿雨衣、挎着冲锋枪的解放军战士，便齐声哀求救命，说他们是被土匪打劫，险些丧命的受害者。原来这是两个边境巡逻兵，见江边躺着两个人，向前一看还都活着。因为前不久罗营长曾派人到连队询问过岗哨和巡逻兵是否见过有两个从内地来的人，在边防线是否留下什么踪迹，难道就是这两个人？长话短说，连长听了巡逻兵的汇报，立马派人用担架把他们抬到营部，随即罗营长让卫生员先给于天月大腿刀伤消毒后，上完药把伤口包扎好，随之对贾红运的外伤也做了处理，还给他们打盆水洗洗脸和手。罗营长一问情况，果然是工艺美术厂要来找的人，然后让警卫员给他们端来两份饭菜吃，并让他们躺在临时病床上休息，同时告诉他们工艺美术厂已经派人来找过他们了，可能一两天还会再来打听情况，如果两三天以后还不见人来，边防站就和厂里直接联系，让厂里派人把他们接走，并让他们这几天先好好养伤。听罗营长如此一说，于天月心如刀绞，彻夜难眠。因为如此结局，不知如何向厂领导交差呀。本来所带的10万元公款是来选购高档翠玉原料的，并未允许他去大马坎买赌石，此事一旦被曝光，用不着自己辞职去闯荡点名堂给人瞧瞧，恐怕连饭碗也难保了。可又一想，好在被土匪打劫后已两手空空，此事解放军可以作证，以此聊以自慰。果然不出所料，两天以后，赵大山和小丁因为找不到他们，便又来边防站打听消息。罗营长一看他们来了，便把这俩人被土匪打劫死里逃生的经过和他们讲述一遍，并领他们到临时病房去见正在养伤的于天月和贾红运。于天月一见厂里来人了，便把提前编好的理由告诉赵大山：“
我们去云南瑞丽去买高档的翠玉原料，因为这是中缅边界，我们走到半路被土匪打劫了，要不是解放军相救啊，我们恐怕早就上西天了。”
赵大山一看他正躺在病床上养伤，遂安慰道：“
你能舍己为公，险些丧命，实在令人佩服，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和小丁是奉厂领导的命特意来找你们的，先养两天伤，咱就一起回去了。”
然后对贾红运表示：“你作为老客户和老行家，这次为帮助厂里来采购翠玉原料险些丧命，我们得好好的谢谢你。”贾红运只是微微一笑，并没表态，因为他只是筋骨外伤，在部队卫生员按摩护理下已经恢复的能下地走动了。贾红运认为此次遇险虽然他有一定责任，可按于天月的说法，无疑是他把于天月带到危险歧途的，若如此结论定会给自己带来不小后遗症，可又不好当面反驳于天月。于是在跟随赵大山和小丁去找罗营长商量如何把他们运走之机，便把这次去大马坎买赌石的情况都如实跟赵大山讲了， 并告知在大马坎江边遭遇土匪抢劫时，趁土匪不备，他把这次买的赌石顺手扔到江边的水里，临走前务必将它捞出来带走，因为这是一块开门就能见绿的上等赌石。
赵大山一听，脑袋立刻就嗡的一下大了。原来于天岳想利用公款自己发家，没想会弄巧成拙，险些丧命。好在贾红运还记得扔赌石的江边地点，虽然他已能慢慢行走，但难走这沿江山道。于是赵大山把赌石扔到江边的事告诉了罗营长，并从部队借了根棍子，全当拐棍，不能再耽搁了。三个人便顺着江边的山道去寻找那块赌石。贾红运边走边歇息，大约走了三个多小时，终于看到了前面山坡下的松树丛林。在贾红运指点下，小丁脱下鞋，卷起裤腿和袄袖，下到江边去摸赌石。尽管这赌石比较沉重，但江水波涛，潮起潮落，仍被潮水冲到离岸边不远的江中。好在小丁会游泳，终于从江中的泥沙中用力将其打捞出来，并接去盛赌石已经破烂的包装袋，用江水把赌石清洗干净后，赶紧递给正在岸上期待的赵大山。贾红运一看，正是他叫于天岳买的那块赌石，立即高兴地说，如果我眼力不差的话，这块赌石开门若能见绿，也算我不枉费心机，定会给厂里带来可观的财富。如果切开是白嫖的生瓜蛋子，我情愿给厂一些补偿，谁让我禁不住于天岳一再撺掇，就帮他买赌石呢？赵大山一摆手，你不该揽这个责任，责任全在于天岳身上，因他假公济私才险些为此丧命，这哪是赌石啊，简直是赌命啊。关于从江中找到赌石的事，谁也不要向于天岳透露，至于对他如何发落，回厂以后全由厂领导决定。返程前把赌石放在提包里，由小丁带在身边，经和罗营长商量，决定用军车将他们送到汽车站，然后他们再租辆车直接拉到机场。分手前，赵大山代表工艺美术厂对边防解放军的救助表示衷心感谢，回去后定向厂领导汇报边防解放军的恩情。罗营长再三自谦，并表示人民解放军理应为人民多做些贡献，一切都按事先的安排落实了。为了尽快返程，他们便乘北京民航先到达北京机场，并打辆出租车将他们直接拉到工艺美术厂。在北京机场，赵大山已经将此次出差云南的情况用长途电话先向李杰夫厂长简要地做了汇报，但只讲于天岳他们被匪徒打劫受伤，多亏边防部队相救才保住性命，其他事一律未提。当他们回到厂时，天已经擦黑了，李杰夫一直坐在办公室等候他们，一见于天岳大腿缠着绷带，手拄木棍走路时一瘸一拐的，立即让小丁用厂里的汽车把他送回家先休息几天，等伤好后再来上班，同时还顺路把贾红运也送到家，告诉他前几天其妻小郑对他久去不归非常牵肠挂肚，赶紧回去免得他日夜惦念。把他们送走之后，赵大山汇报说，于天岳此次出差并没有去瑞丽采购翠玉原料，而是冒险到中缅边境大马坎去买赌石才遭此劫难的，幸亏当时贾红运见劫匪盯着于天岳手里的皮包时，才趁其不备将赌石扔到江边水里，后经边防战士将他们解救，两个人才死里逃生的。因贾红运的筋骨外伤不是很重，我和小丁在边防营部找到他们时，他已经可以下床慢慢走动了，在边防站罗营长的大力协助下，由贾红运带路来到丢弃赌石的大马坎江边，由小丁几经打捞，终于从江中的泥沙中将他挖掘出来。据贾红运从这赌石的表皮推断，没准儿能赌赢发财，因为这只是赌，并没有必胜把握。随即把赌石拿出来让李杰夫过目。李杰夫问，这块赌石花多少钱买的？赵大山说，贾红运告诉我说花了6万块钱，
还告诉我，于天月之所以急不可待地去找行家将赌石开门，因为一旦赌赢，他立马就能获得一桶金，除归还厂里的10万块钱外，还能给自己开办个名牌翠玉公司提供启动资金。李杰夫感叹地说，
于天月如此野心勃勃，最后不但没赌赢，反而弄得一败涂地，所剩的那4万块钱呢，
全部被土匪抢劫走了，能给他们留条命就已经很不错了。两天后，李杰夫让小丁把贾红运叫到厂里来，先核对一下于天月为什么要用公款买赌石的情节，随后又一起商量如何将这块赌石切开的事。贾红运建议，
先用钻头在石的表皮上打个眼儿，如一见到绿马上就停止，然后再用工具将石皮慢慢剥下，如果钻头下去根本就不见绿，那可就赌输了。
李杰夫一向办事果断快捷，让赵大山拿着赌石带着小丁和贾红运一起来到加工车间，立即把赌石切开看一下结果。他们来到车间，先和陈老师傅讲清了如何操作此事，这对陈师傅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动手之前，贾红运的精神十分紧张，因为一旦赌输了，觉得他难推其责。然而当钻头刚打进赌石1厘米，便见到水汪汪的绿色，随即用工具慢慢将石皮剥掉，一块没什么杂质的全绿翡翠非常显眼地展示在他们的面前，一眼望去晶莹剔透，用行话说是全绿，一口气儿。陈师傅立即感慨地说，
哎呦，我干了20多年翠玉加工，还从没见过如此上好、块头又这么大的翡翠啊，可真是开了眼了。